woman.希望我们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个人。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然后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一次非常美好的机会，我们大概一共有十堂的时间，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们实在说来，这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好几年在这里，一同有一段密集追求的时间。那为着帮助大家能明白以弗所书，所以我们特别事先和大家约好，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来这里都希望最好你们能够最起码能够读二十遍，那么这样我们对以弗所书呢才算是有一些的认识。所以我们特别和弟兄们安排好商量好，就是说我们大概在前面我们有一些的位置是专门让给这些已经读了二十遍的。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一行，肯定到这到哪一行为止，大家还知道吗？到这里为止。好，就请舅舅你举个手好吗？就请你举个手。好，我们请大家记得以那个弟兄为准，前面的按理来讲通通应该是读二十遍的，那很可能你没有，所以你用错了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动它，好不好？我们等到第二堂就是五点开始，那么自动的你就让出位置来，让其他的弟兄姊妹已经读了二十遍能坐到前面来。那么好，我们假定前面都是二十遍啊，那么在这个前面假定说刚才弟兄所讲前面真是二十遍的，那么有的读了二十遍才能坐在这个后面，请你举个手好吗？请你举个手。我想还是很多哈，我们请弟兄们帮忙一下估计，再举一只手看看大概有多少。如果我们估计一下的话，我们请第二堂你坐到前面来，好不好？第二堂坐到前面来，我们可能后面要再空出一点来。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已经读了二十遍的，他们坐在前面。他们也许做笔记，因为他们的确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么因为前面可能听得清楚一点，还有也许做笔记各方面容易一点。那么还有呢，如果我真的要问一些问题的话，我就不问后面的弟兄，就问前面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备而来，所以呢我相信他们一定回答得出来。那么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合作，就是说从第二堂开始我们就尽可能让刚才就前面这几排，那么希望让给那些已经读了二十遍的。那么当然如果还有空位置，就是你们尽可能的填满它，因为要紧就是坐在主面前。其实你读了二十遍没有人检查你的，你不告诉我说你读了二十遍，这是表示你和主之间有一个约，你真的大概读了二十遍啊，所以这个我想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为着保存一个记录，我们可以这样问，就是说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不止读了二十遍，可能比二十遍还要多的 所以我再问一下，有没有人读了25遍以上的举手？25遍以上，25遍。所以我想已经有好几位了。好，我再提高一点标准，30遍，30遍。还有人没有画下来？40遍，40遍。好，感谢读40遍。好，50遍，50遍，50遍，请举啊！还有两位，感谢，还有两位，后面还有一位。好，50遍，我不敢讲60遍，60遍，60遍，还是两位，一位弟兄，一个姊妹，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哈，60遍，还有多少？两位姊妹是不是？好，这里前面一位弟兄，70遍，还是哦，这里还有一位姊妹，两位姊妹哦，还70遍，80遍，80遍应该没有了，这姊妹这。你举高一点好吗？刚才讲多少？我讲多少遍？80，现在80。好，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再高一点？80，那么就请这两位姊妹告诉我们多少遍好吗？好，那么请你告诉我们多少遍？300遍。好，那另外一位姊妹呢？80遍。感谢我们弟兄这边最高大概是80遍啊，这85遍，那么还有300遍，我们真的为着他们感谢主。我相信说，不是说读了多少遍就一定是就有什么特别，不是，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让主的话先入为主，先充满我们，那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呢跟随异教的风吹来吹去。我们普通读圣经的难处就是，比方你要明白马太福音，你多半第一，你多半先去看那些参考书。那么假定说你拿了大卫那本马太福音，然后很自然的你就跟着这个大卫的思想走。所以你再读马太5章、6章、7章，你就觉得发生难处了，因为大卫就告诉我们说，马太5章、6章、7章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犹太人的。那么因为这个太难了，所以大卫就把难的推给犹太人，把容易的留给基督徒。那么如果因为你不是先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很容易我们跟随这些解经家，跟随这些头脑大的，那么这些很多很爱主的弟兄，我们自然就跟着他们走。所以等到你再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不容易从主那里接受启示。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我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坎伯摩根是很有名的解经之王，他的秘诀就是每次他读圣经，就是他刚开始几年读圣经，他每一卷一定要读50遍，然后呢才做笔记，然后才看参考书。我想这个非常正确，就是说他先让主的话在他里面充满他。但有的人他也许10遍就可以，因为10遍他已经把主的话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多少遍就有多少的特别，不是。所以我们盼望大家能够彼此勉励。当然我相信你的遍数越多，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让这个圣灵来强迫记忆，就等于背啊。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所有你们读了很多的，感谢主，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给的恩典。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主，既然读了这么多遍，就是能照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那么，我相信刚才举手的大概是80几遍以上的，他们都不是很年轻的弟兄姊妹，所以年轻弟兄姊妹，你们应该有感觉才对。我觉得趁着你们还在人生的早晨。如果你们有最好的记忆，应该是用在主的话上；如果你们有最好的头脑，应该用在主的话语上；你们有最宝贵的时间，也应该用在主的话语上。我可以做见证说，没有一样东西比投资在主的话语上更值得。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太短，因为主的话太丰富。你相不相信主的话需要勇士，让我们才能完全明白过来？但是就在今天，我们能够享受主所给我们那个基督彻透的丰富。所以有一个祷告你可以向主祷告，你觉得你的人生太短了，你为什么希望能够长一点？不是要多抱孙子，不是因为有这个有那个，就是希望对主的话能有更多的认识。
所以巴不得这一次我们每个人来都是有备而来的。
那么好，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很多可能还没有读二十遍，可能已经快读完了，还有十八遍，你希望呢你们这一次无论把它读完了。那么假定你们在座还是有人来是空手而来的，你们一遍也没有读，不要紧，你不要里面觉得良心不平安，你只要坐在这里，你把它听完，而且你许个愿，在主面前许的，就别人不知道，就是完了以后，你在一个月之内，你还是把它读完二十遍，那这样你良心就平安了啊。所以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可以坐立不安的，我们坐在这里，应该每个人都是因为这些主的话，在我们能够这是喂养，这是供应。所以这里啊，这是两个，这三个下午，三个主恩待我们，应该是可以说是主在这里为我们摆设宴席的时候，叫我们大家一同能够来蒙主恩典。那么现在呢，我想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的讲义。那这份讲义呢，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不是很特别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本书大家恐怕都很熟悉，圣经提要。我要说明一下，很多人认为圣经提要是尼弟兄做的编的，不是，我想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其实呢，当时尼托森弟兄他带着一班年轻人，是一班年轻弟兄姊妹在那里做的。那么最早他们根据一本参考书，就是这本书，就是中文已经有了，是路德会他们出的，这本书叫做《圣经大纲》，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这个的英文是 Outlines of the Bible。那么这个作者呢是 Robert Lee， 是。那么多半这个圣经提要最早应该是根据那个模式，然后呢来编的。那么当然也参照其他的，不过最后当然我相信说是经过尼弟兄看过的，所以严格说来这不是尼弟兄的作品。那么有很多人就把它放在尼弟兄作品里面，那么这是个错误。那么其实呢是尼弟兄带着一班年轻的人然后呢就把这个圣经提要把它做好了。不过很可惜，就是圣经提要只到使徒行传就完了，后面就没有了。那么书信的部分没有，还有呢就是其他部分都没有。所以我们从前年开始，我们就试着就把这个这些的提要，就是我们如果读哪一卷的话，就把哪一卷提要呢把它编出来。不过我觉得这是太慢了，你如果要这样要等了一年，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有负担的话，可以接受负担，我可以帮助你们。那么我可以呢把一些资料给大家，所以这一次这个以父所说提要也这样。那么我也请了一些弟兄姊妹帮助，我就把一些资料给他们，那么这个资料他们就把它放在一起。那么那个整个编辑的模式呢，就像圣经提要的模式一样。所以如果大家看了这个以后，你会觉得格式模式上都非常的熟悉，这是比较典型的。那么我们真是希望说，如果真的早一点，像这，因为不要太长啊。有的时候我知道有的弟兄们又做的太长了，结果那么这个就提要的目的就是说它要精简，那么把一些重要的点那个点出来，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说近乎是常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编成了以弗所书的提要。那么这个对于你们读了二十遍的弟兄姊妹反而是个责任，就是如果你拿到你的手里，那么如果你看它有什么错或者有什么，我希望你们散就是最后能够或者交回来，或者自己再印一份，那么到底它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它改过来。那么或者你觉得你有什么贡献也可以的，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资料能够填上去，那再好不过。或者你在这一次听完了以后，你可以再加上一些，因为我们这次讲的不完全是在这个提要里，有的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能把它综合在一起，那么也许就更好。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等于是大家的课业，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提要就更充实了。那么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我主要我们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今天
我觉得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但是尝试，所以我们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那么前面几样很简单，就是关于这一卷书还有作者还有收信者，大家看一下。那么收信者当然普通我们都知道，就是你不所教会收的。不过你根据这里面举起的几个点，如果你好好把你不所收，如果它应该是一封公开函，就是说是以不所做做主要的收信者。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就大家各个教会就传阅这个东西，所以你发现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个人的色彩很少，还有呢地方的色彩几乎没有，有一点点不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大家记得这一卷的这个大概是一本公开信。那么因为它是公开信的性质，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的帮助特别大啊，因为讲教会的时候，尤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这样的真理当然不是局限在一个教会。比方说，如果你要读哥罗西书，你就知道和哥罗西教会那个背景有关系，他们有了一种异端。那保罗呢，一面写那卷书，一面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关于异端的一些问题。那么，不错。别的地方的教会照样可以得到帮助，但那个帮助不是那么大，因为别的地方不一定有类似的乃主。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你就发现就没有这个困难。以弗所书时代过来的，它几乎是一封公开函，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看一看里面到底为什么它是公开函。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对大家就很有帮助。那么关于以弗所城呢，跟以弗所教会的建立，我想大家自己读一下就好了。那么我们也许讲的时候，我们会再提一下就好了。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应该是主后62年，应该大概主后62年的样子。那么是在罗马监狱，保罗写了。那么这里面呢，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特点，我们这个题的特点很重要啊。就是第一个是从神开始说起，第二个从天上说起，第三个从永远说起，第四呢从丰满说起。所以讲的丰满，你看一个人个人就太小了，个人在神面前不是没有价值，但是个人呢不够丰满，那是全教会在一起说。所以不要忘记，讲丰满都不是指个人说，讲丰满都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一个人明白不够，一个人明白很蒙感谢主，但如果你讲丰满，叫神的丰满能够充满我们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绝对不是个人，所以个人主义在这里不行的。然后呢，第五点就给我们看一看宇宙性的，它不是世界性的。然后第六点呢，就讲到他自己的特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你能够把它背会啊。比方说是绝对是从神说起，绝对是从天上说起，绝对是从永远说起，绝对是从丰满说起，它绝对是宇宙性。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特点。我想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提到这个。那么然后呢，下面的就是主旨要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很自然会讲到，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肯花一点时间稍微把这一段读了，我相信应该对大家也很有帮助。我记得有人他读了这个提要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参加聚会，因为已经读完了。实在说来，如果你真的照着这里面仔细来看，仔细好好去，该读的圣经都把它读，该查的都查过，那么已经对大家帮助应该是不少。那么第八点呢，就是与其他保罗书信的关系。那普通的一般的提要，大概你去看，多半是讲的哥罗西的。那么当然，我们这里就要哥罗西的。那么重要的就是也提到哥林多前书的、罗马书的和加拉太书，所以大家呢可以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应该对大家有些帮助。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提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可能你在一般的提要，其实
今天实在说，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很容易找到这些提要。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能够帮助你的，我觉得圣经提要就是目前我们刚才说的圣经提要实在是很不错，但是只能常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我们目前的给大家的这个提要，一部分提要呢，那么第九项是很特别，就是重要的词句。这里面告诉我们有42个独有的词句，是新约其他的书卷找不到的。那么这个特别是保罗独有的。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词一个个词法读过，你就知道，这些地方都是直接给我们看见，只有保罗他用这些词，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而且这些字你就看得出来，保罗实在读给他的，不光给他启示，而且给他画，给他画也给他句子。如果他找不到这些句子，找不到这些话，就很难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话给出去。像奥秘了，像丰满了，像恩典了，你看这些都是神给他的话。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呢，恩典别地方也讲恩典的，丰满别地方也讲丰满。但是你看这42个地方，这42个地方的圣经只有保罗有，别地方没有，只有在以弗所只有，连哥罗西都没有。那么你读完了以后呢，你看下面还有提到说有11个词句呢是只出现在，除了刚才之外，有11个词句呢只出现在这一本书跟哥罗西书。那么这个也很特别，这就给我们看见哥罗西书跟以弗所就像姊妹书一样。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也是他们的特点。如果你们这样来读的话呢，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然后后面当然给大家有特别的句子也特别提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好好去来读，应该就变得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然后呢，后面几处可注意之点。那么我想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当然第一最重要在基督里，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啊。你如果光读这个在你不所说在基督里，光是第一章你就看见在基督里或在主里在爱子里，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句子，这个是可以注意的。那第二呢，这一卷书里面讲到父神，那么你看有好几个重点，那么这个下面特别是提醒基督徒。那么这卷书启示基督的时候特别讲到他是神的爱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也提到。那么然后呢，第四点就是有关圣灵的真理，那么这里特别给弟兄们注意到了它里面重要的真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卷书里面特别讲到圣灵十大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十个大的工作，那么这个也在大家可以看。那么这些你要好好自己读过，自己可以读过。那么当然了，这个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那么教会，你看见第一章讲到教会的基督的身体，第二章讲他是新人，那么同时呢也讲到是什么家，什么居所，那么讲到是基督的妻子，讲到属灵战士等等。那么这个大家你看整卷书里面很清楚的。那么第七点呢，就是讲的和好，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如果大家仔细的看的话，实在说来，你和好这个词几乎可以把整个的一个所说把它串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重点。那么还有呢，第八点就是一个所说里面有好几个对比，像死人与活人了，外邦人得救前后的光景了，还有成人与小孩子了，新人与旧人了，那么这些都是对比。这里是值得注意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里面两个，以弗所城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建筑物，一个是拉丁语庙，还有一个就是戏园，暴动就在戏园里暴动的。那么根据这个背景呢，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发现有些句子，保罗其实是根据什么？保罗其实就是根据，保罗其实呢。实在说的话，就是根据这个背景，根据那西元的背景，那么然后呢就讲了一些话。那么弟兄姊妹们自己也可以去读一下，不需要在这里再花时间。那么第十点呢，就是
以弗所书引了旧约总共有八个地方，那么这个也值得大家仔细的看过的。那最后呢就是分段，那我觉得分段分的最好的当然是泥利用的分段，就是做行战。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把泥利用的信息把它摘要摘出来，那么这个就等于就是大概分段的略解，所以如果大家照着这个来读呢，对大家应该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多半也脱不了这个范围，的确是前面三章是做，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十三节是行，最后呢是战，做行战的的确确就是整本以弗所书主要的内容。那你要分段的话，你照这样分的是比较容易记的。那虽然这个分段略解看上去很简单，但我还是希望这个姊妹你妈妈回去好好读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在回去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再做一点的功课。每天呢我们晚上都还有点时间，希望大家能够重温习一下。那么第二天我们再来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有一些很好的帮助。那么好了，现在我想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以弗所书。那么我们讲的有一点点和需要重叠，但大部分应该都是没有重叠的。所以我们所以就是如果你把以弗所书需要看过了，对你大概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首先当然我们要知道大概它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大概它在哪里写的。那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好几次提到说，我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原文就是耶稣基督的囚奴。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监狱写的，他没有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奴，就是明明是尼罗把他一路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但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奴。那么耶稣基督的囚奴呢，他监狱里面就写了这封书信。那其实呢他从罗马监狱一共写了四封书信，但是呢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因为都是推基古送信人把这个信送到以弗所的人手里，送到哥罗西，还有呢送到腓利门，所以大概这三封信呢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都是从一个监牢里面写的。也许写了这三卷书不久以后他就写了腓立比书，所以腓立比书跟这三卷书是有一点的不同。那么这三卷书呢实在说来有它类似的，那么这就是当我们讲到保罗写腓立比所书，我想我们稍微的要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当我们读提要的时候，你知道提要的难处就是很多人读完提要就觉得这就是我就这一切了有的人又在那争到底这个书到底是公开函呢还是专门给以弗所的，那么还有甚至有人认为是到底这以弗所是不是保罗写的。从其实后来老早这个本来根本不是问题，一直到最近前几年才有这些问题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人一天到晚只在这些皮毛上来转来转去，那么结果他反而不能够进到这卷书的丰富里面去。那么光知道作者不够，光知道什么时候写这卷书也不够，光知道他从哪里写也不够，我们一定要从他的背景来认识这卷书。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知道他哪一年写这卷书大概是哪里写的这个就够了，其实不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读以弗所书，我想我们一定要能够了解认识保罗这个人。我们如果认识保罗，我们就能认识保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光景底下，那么他属灵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给了我们这样的一卷书。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明白这卷书背景是很重要，不过背景不是像提要里面所给大家的资料那个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我们要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从这个使徒行传，那么我们从里面去找当保罗在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以弗所书。所以我想我们为着对以弗所书有更深的认识，我们需要在基础上我们要多说一点， 所以我们不立刻进到以弗所书，但是我们先把一些背景啊给弟兄姊妹。那么这个需要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并不是光并不是像我刚才所说把一些资料收集了就好了。那么以弗所书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书。那么严格说来，你以弗所书里面所看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呢，你记得在大马色路上保罗他已经看见这个亮光。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我们的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对保罗来讲，这是非常困惑的问题，因为他只逼迫基督徒，他只逼迫神的教会，他现在在所看见的在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在天上，保罗在地上怎么能逼迫一位在天上的基督？是办不到，不可能。保罗最多是逼迫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他怎么会逼迫基督呢？所以我们相信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给保罗看见，如果有人碰我眼中的同人，他就碰到我。所以圣经常常讲到神的百姓像，就是在神的感觉里面，神的子民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叫一粒沙进到眼睛里面去，全身都不舒服。所以如果有人碰我一下，他虽然是碰我的手或者碰我的肩膀，那许多时候我常常问说，你为什么碰我？所以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句话其实就是个启示，给保罗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头在天上，但他的身体在地上。你逼迫身体，就是逼迫在天上的。啊，不过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意象的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第一句话，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主就告诉保罗应当做什么的话，那保罗立刻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保罗明白神旨意的办法就一条路，就是他来到主的面前，主直接告诉他就可以。但是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让他进到城里面去。那么如果神对于保罗有什么吩咐的话，要借着亚纳尼亚来告诉他。亚纳尼亚是谁呢？亚纳尼亚是在大马色城里面，在大马色教会里面这个身体里面的知己。所以如果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他是基督身体上的知己，不错，他可以直接从头得着供应。但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看他需要别的知己，他需要亚纳尼亚。所以现在大家很明白说，等到保罗真的进到大马色的时候，他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我把眼睛一往上一看，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是从亚纳尼亚，不光是亚纳尼亚为他按手，而且亚纳尼亚叫他能够看见。你看看，这不是非常卑微的一件，非常卑微的一件事吗？如果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保罗这么大重要的一个器皿，如果要神要医治他，他应该祷告神就立刻就医治他了。所以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他要病得的医治，祷告主就给他医治不就好了吗？结果你想想看，主乃是借着另外一个知识，然后叫他的眼睛能看见。所以这个叫保罗骄傲不起来，叫保罗荣耀不起来，因为他不能够做见证说，因为我祷告了，主就听了我的祷告。主是打造另外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叫我的眼睛能够看见。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保罗就看见离开主我不行，离开弟兄姊妹我也不行。他慢慢就明白说，我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但如果我要丰满的知道基督的爱，我要知道基督有多长多阔多高多深，他就需要其他的知识。那
所以我们记得等到亚纳尼亚为他按手，他眼睛开启了以后，那他看见了什么？他说我晚上一看，我晚上一看，结果他就看到了亚纳尼亚，就看到了他。其实亚纳尼亚不应该往上看，就着保罗来讲，这些人根本是万物中的渣滓，他们跟随耶稣基督都应该被铲除的。他到大马色来就是证明说这些人根本都在他的脚下，他看也不要看。但是现在呢，他往上看，结果看到了亚纳尼亚。弟兄姊妹，今天你往上看，如果只看见我们的主，你认识基督，你不认识教会；如果你往上看，你看见了基督，也看见了亚纳尼亚，就证明说你看见神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不是理论，这个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已经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么多年来，我们不要忘记啊，他大概是这个大概是25年到26年以后，大马色路以大马色这个亮光以后，大概25年或者再多一点。那为什么到了以弗所时，然后保罗才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者万有所充，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说这句话呢？没有别的原因。我们知道说保罗要写以弗所书不是件容易的解释，不是你有了亮光就可以。许多弟兄姊妹他看见光了，没有错，但这个光呢，只照亮他自己的脚，只给他方向，只让他知道他这条路要怎么往前走。所以每一个人他所走的路都是根据他自己所看见的光，所以那个光足够叫保罗走前面的路。我们知道保罗一生都受那个亮光支配，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们说，我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多年了，保罗都没有离开那个意象，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一生是受那个意象的支配。那个意象什么？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个意象严格说来说，就是以弗所书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的教会。但是为什么26年以后？为什么25年以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人光得着光不够的。今天你怎么叫别人也看见你所看见的？你怎么把光传递出去，叫别人也能看见你所看见的？那这需要什么？这需要神的话。所以当神的话丰富的时候，他就能把那个光完全发表出来。当你看见的光是很清楚的，你的意象是非常明亮的，没有人比你看见的更大的。但你要记得，全世界因为你看的光是最大，也许你是最属灵的一个，但全世界只有一个是属灵的。你怎么能叫别人有同样的属灵？你也要叫别人看见同样的光。所以别人也能看见同样的光，那么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怎么能叫别人也看见？这就需要话语，没有话你就不能把那个光给别人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到了26年以后或者更多一点，保罗才把这个光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现在是无限量的透明的，因为它是最高的启示。终于呢我们看见了，那不要忘记这件事成功是两面的。第一是看得见的人能够把他的所看见的亮光能够发表出去，这需要主的话。还有接受的人，许多时候讲的人能够把那个光把那个启示给出去，但听的人赶不上，听的人太幼稚。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说，他有的话我不能对你们说，因为怕你们担当不起。你知道今天呢，一个15斤重的东西，
你摆在一个20岁的年轻人肩膀上是可以的，你不能摆在一个3岁的孩子肩膀上，你要把他压垮，他担当不起。所以你担当不起的原因就是他的生命根本够不到。所以请记得，这些话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但要等到教会成熟了，等到有一个教会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他经过了婴孩的阶段，经过了少年的阶段，最后到了成年了，现在他能够接受这些话。所以不要忘记以弗所书的产生，一面是因为保罗成熟了，另外一方面是保罗服侍的教会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家才能明白以弗所书。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错误，在年轻人有个错误，他们很少去读四福音，他一跳就跳到保罗的书信，然后一读就是读以弗所书，好像都是用最高的话。那个时候讲基督的丰满，弟兄姊妹，到处你都听见人讲基督的丰满，但是我们要问，基督丰满的道是不是一切呢？不是。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不是因为你会了一些很大的句子，教会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读这段的难处在这里。难处在哪里？难处是两面的。保罗可以把他所看见的交通给我们，但是为什么保罗早期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不是没有做，他是陆陆续续的做。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就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为什么到了以弗所，给我们看教会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看见在这里所讲的教会，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这里是一个宇宙人，是个伟大的宇宙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太小的话，你看看我们听不懂这些话。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读以弗所书不是说我们读了100遍20遍我们就能懂它，我们还是需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的能认识。所以在这么大的启示跟前，你看见保罗一再的站立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你头脑好就行，亮光和启示不光是用头脑来接受的，许多的亮光和启示是借着膝盖来接受的。什么时候我们膝盖软了，什么时候我们屈膝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也许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得出启示的时候。所以问题在这里，保罗26年前也许25年前就已经看见那个光了，但那个时候他的话不够。什么时候他的话够呢？保罗到底有多少话和他属灵生命的程度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乃是因为我们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圣灵在我们上做更多的工作，结果你经过好几件事情以后，你发现神对你说话了，慢慢的现在你找到一些话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话，不是没有话，因为我们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等到生命到了某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的话开始丰富了，然后在那个程度里面，你只能够发表那个程度里面主所给你看见。我再说，大马色路上的异象是大的异象，但是呢，陆陆续续的5年前，借着罗马书讲到一天，借着哥林多前书也说到一天，但是还不是那么高，还不是那么全面。当你读到，你看见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前5年，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所看见的教会是地方的教会，在每一个地方你看见基督的身体就彰显在那里。 但是一直等到五年以后，他的手被监禁起来了。为什么他的手被监禁起来？那个代价是太大的代价。保罗那一双手应该非常有用的，那一双手应该出去传福音，那一双手应该赢得更多灵魂来归向主。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被囚禁了，就是因为他失去自由了。起初他不明白为什么，也许他就像你和我一样，好像一个人忽然中风一样，你看见了？这个时候他里面一定有一种的挣扎，一动一动像翻江倒海的情绪。保罗也是人，也像你和我一样，但是等到他在监狱里面慢慢慢慢沉淀下来，慢慢慢慢来到主的面前，结果他眼睛的鳞片忽然掉下来了。他自由的时候他找不到的话，到了监狱里面他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给我们的每一些话都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代价，有多少的眼泪，有多少的血，有多少的泪，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说你头脑好，你就能明白这些话的话，那么年轻人是最上算的，年轻人头脑是最好的。但是不在属灵这件事情上，这一次我们同样的参加这一次追求聚会，你能得多少，你能得的供应有多少，弟兄姊妹，绝对和我们属灵的程度发生正比的。有些话要等到十年以后我们才明白过来，有的话要等到二十年以后我们才明白过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不是说你读了几本书，这不是说你有一段时间放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你就变成专家了，没有这件事。你把神的事，你把属灵事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25年前或者是26年前，我如果把它讲得准确的话，很可能应该是22加上几乎是5年，应该是27年，如果变稍微准确大概27年左右。弟兄姊妹，为什么27年保罗才看见呢？所以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听有的弟兄们讲一些话我们不大明白，比方说尼托森利用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在神的手里有用的话，他最少要花20年在神的手里才可以。那保罗就是个例子。你想想看，保罗不是没有亮光的人，保罗所看见的足够叫他一个人属灵，但他不能叫全世界属灵。今天保罗所看见的光不光是为着哥林多教会，不光是为着以弗所教会，也是为着温州的教会，也是为着在香港，也是为着台北的，在纽约的每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都应该看见，都应该听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这个当然和保罗生命的成长有关系。他生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呢主就给他这些话。所以我们说在监狱里面保罗写了一本最高的书，两卷，其实一本是以弗所书，还有一本就是哥罗西书。那保罗也给了我们一本经历最深的书，那就是腓立比书。所以保罗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发现就是经历来说，没有一个经历比腓立比书的经历更高更深了。就是启示来说，没有一个经历比以弗所跟哥罗西的经历更高，比启示更高了。所以这次就是我每个人说的人跟听的人都应该恐惧战兢，我们要求主叫我们不空手回去。我们有心的来不错，但是我们要饱足的回去。能不能饱足的回去，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些话只是一些道理呢，还这些话对我们起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像几个博士一样，你就发现你不再从原处回去了。等到你再回到你原来地方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是同样的一个人。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大家可以把以弗所书、哥罗西当道来讲，当道来听，可以讲得很高，叫人觉得几乎莫测高深。不是的，不要忘记以弗所书不错，它是最高最高的一本书，但是呢它所摆的位置每一个小孩子都够得到的。 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饼，这一盒的饼干不是摆在空中，这盒的饼干是摆在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但是问题在这里，主的话是已经说了，现在怎么能把这些话能够传递出去，怎么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验。好，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讲背景，我们也讲背景，但是不是像普通一般讲圣经奇妙那样讲法，我们也讲背景。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保罗他一生是怎么样的一生，我们大概看一下，然后我们知道他在什么情境下他写了这本书，那么到底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懂了这些以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就非常的清楚，就非常的明白。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保罗他属灵一生是33年，他从蒙恩得救一直到寻道大概是33年。那么这33年呢，大概可以分作3个11年，其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那么第一个11年呢，他8到多半的时间是隐藏，头3年隐藏在阿拉伯的旷野，然后后面8年的隐藏在大使。到底这十一年保罗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很纳闷了，像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器皿，他拥抱3个世界，他说是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是大树城长大的，大树我们都是希腊的文化大城，文化的城。然后他拿的护照乃是罗马帝国的护照，他是罗马的公民，是一个拥抱3个世界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人如果让主一得主，应该立刻就上战场，应该立刻就上沙场，然后呢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结果圣经没有解释，我们只知道说头11年我们对保罗不大认识，头11年保罗根本在隐藏中间度过，在沉寂中间度过，这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一生33年半，但是大部分的时间30年他像在神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30年之久。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的主，但是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树很伟大，但是我们忘记这个树伟大的原因不是它看得见的部分，是它看不见的部分。你看见叶子也好，看见树干也好，你觉得很伟大，这都不是它原因，不是它伟大的原因。伟大的原因就是有一部分的根是在地底下，它一直可以伸到一个地步，可以看到水源，那个才是看不见的部分，才是这个伟大树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33年半来到地上，有30年他像根出于甘地，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我们的主头30年。那保罗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果今天基督在保罗里面活，他怎么活？他当然是根据基督的模式活。那么基督怎么活的？基督你看他头一段的时间他根本就是活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主是如此，保罗是这样。那么主在30年以后，你看见生命的水在他里面积蓄，再积蓄，再积蓄，然后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把水坝就打开了，一打开以后3年之久，我们的主真的像长江大河一样，生命的水就涌流出去，结果累累，不过只有3年的时间。这是我们的主，保罗也是这样。他第一个11年完了以后，然后神呢就把他生命的水的水坝拿走，一拿走以后，你看现在神迹果然大用保罗，三次环游步道，一共用了11年的时间。弟兄姊妹，这11年他真是结果累累，他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半个欧洲，大概等于今天你走路走了半个赤道那么远的路。为什么？你看见他的的确确结果累累，无论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得到他的帮助。 然后到了十一年快结束的时候，那可以说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圣灵借着他写四卷书，你就知道神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工作。这个时候经过了第二个十一年，现在保罗可以写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书都他大概在以弗所那个时候写的，以弗所可以说是他做工做三年的地方，所以他三次环游不到。我们知道有一次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还有一次就是在以弗所就待了三年半，所以这个背景非常重要。保罗跟以弗所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他曾经呢租了借了这个推拉奴的学房，在那里教导弟兄辩论，而且教导也教导大家，所以两年之内以弗所各地的人都亲见了神的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是个比较热的地方，所以大概他们到了中午以后呢，他们都要休息，那么休息多半休息到晚上五点。所以大概每天呢，这个推拉奴他这个哲学家，他用他的学房，用他的这个他在那里讲课的时候，大概是早晨讲晚上讲，但是下午时间就休息了。所以保罗大概就借助空档的时间，所以有人告诉我每天大概保罗讲五个钟头，就是从十二点大概讲到五点，很可能这样。所以大家想想，两年之久，那保罗呢在那里就把神所有的旨意，他告诉以弗所教会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必会去说的。换句话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好了，你只要在推拉奴学房，你听见保罗所说的，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没有一样必会不告诉以弗所的教会和这个小亚细亚的人。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书的笔记之后，到底保罗讲了什么，一定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找不到他的笔记，但是圣灵觉得他在那段时间里面所讲的应该留下来的，给我们今天的能传递留到我们手里的，那么很清楚有四卷书，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当你把这四卷书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等于你参加了两年保罗的训练。那么在推拉奴的学坊，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所有里面最重要的大概都在这四卷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四卷书，你应该明白了神全班的旨意。神的旨意因为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我们的，所以到了这里看见神所有的旨意都在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保罗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到了他属灵的高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失去了自由。那这个是叫我们完全不明白的地方。如果神要用保罗，那么当然要应该他最自由的时候，那么应该他让神给更多的用他。但就在保罗最有用最有用的，你看现在生命成熟了，经过二十二年的时间，他能够写罗马书，他能够写这个他能够写个加拉太书，现在所有的神学院里面，你看这两卷书是必修的书。所以这么大关于救恩启示的书，你看见保罗靠着主的恩典，他的的确确给了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到了二十二年，到了第二个十一年年尾的时候，可以说他应该达到了生命的高峰了。但就在那个时候他失去了自由，到那个时候他就戴上了锁链。当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现在他就写了以弗所这本书。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保罗的一生的话，虽然后来他从罗马监狱再放出来，但是最后呢还是又回到罗马监狱。第二次当他写这个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又被关在罗马监狱，不过第一次罗马监狱是软禁，第二次真的被关在地窖底下。有人告诉我们那一带有很多的老鼠，那么专门那个老鼠甚至会吃人，所以就在那个情形底下，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大概保罗最后十一年是一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如果你要解释保罗一生，就有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们主的一生也是这样，当他最后的半年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塔山，他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他是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来看保罗一生，你可以说第一个十一年好像婴孩的阶段，第二个十一年好像少年的阶段，到了第三个十一年他慢慢就成熟了，那最后就长成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的生命呢是经过成长的阶段，从婴孩到少年然后到成年。所以弟兄姊妹，越来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保罗一生大概是这样分作三个阶段，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写了他的书信的？那么很简单，这个也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来也是很重要的背景。那保罗写的第一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是在保罗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是52年53年的时候，主后52年53年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就是在，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有观念了，就是在保罗第二个阶段少年阶段最中央的那个时候，最中间的时候，那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前书跟后书。那么请记得，当他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才蒙恩得救大概不到半年，是一个新生的婴孩，是一个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教会。那么现在保罗拿什么来帮助他？保罗就根据他第一个阶段所学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所学的就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就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一个在婴儿时期的教会，他的帮助是什么帮助呢？他的帮助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给他的帮助。所以你看那里没有长篇大论的话，保罗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不能够把教室搬到这个摇篮旁边，他不能。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就像母亲一样，他也像父亲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当他服侍教会的时候，他自己总是比教会的生命要往前多走几步，他的生命的程度总是高一点，然后才能够帮助出来。他自己已经进到少年期了，他经过了儿童期，经过了婴孩期，所经过的种种，所遇见的难处，所有的难处，现在呢他能把他所学的就告诉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是得他帮助的，这些人为什么能得他帮助呢？因为他所讲的不光是道理，他所讲都他所学过的，他所讲的是一步一脚印他都学过了，所以他不是空谈。所以当这些话帖撒罗尼迦教会听见了，结果他们也一个个缘故就长大了。所以你看保罗一面长大，然后也帮助教会也在主的恩典中长大，那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你看见吗，他可以服侍一个教会，他可能对犹太人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和我们明白以后所说是很有关系的。然后过了五年以后，不要忘记了，是52、53，大概再过五年，五年以后我们大概就是57、58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写了第二组的书信，所以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快结束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保罗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呢就写了四封书信，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呢是这个哥罗西书，不是，一个是加拉太书，还有林前林后。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当你读是四卷书的时候，很明显就好像到了推拉诺学房一样，保罗的的确确是把教会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来。所以罗马书，你看讲到罗马书的时候，这里讲的神的旨意是单，是个单数的。然后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你看你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讲到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你看见吗？所以讲的因行称义，然后因行成圣，然后因行得荣耀。为什么现在呢？教会慢慢的从婴孩阶段长到少年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大概在少年阶段里面所学的大概都学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把他所看见的结果就告诉了在少年时期的罗马的教会也好，哥林多的教会或者加拉太众教会也好，所以这是他第二组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书信跟他生命的程度有关系。所以在这第二组书信里面，你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大概可以知道他怎么经过少年期的。然后一个基督徒当他经过了少年期的时候，在那个阶段里面有哪些功课要学，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跟林后。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过，到了当他写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时候，他就失去自由。所以再经过五年，不要忘记啊，这再经过他再经过五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面。所以大概再过五年，再过五年大家可以算嘛，再过五年又是五年，所以又是62年到63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期间呢，保罗就写了四组第三组的书信，那么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呢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这四卷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保罗是在这个情形底下写了以弗所书。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自己已经走了一段的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以弗所的教会、当腓立比的教会、当哥罗西的教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保罗自己生命也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没有话的，到了监狱就有话了。所以就这么稀奇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一定让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本来没有话的现在话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监狱里面，现在呢你看见保罗话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能把27年前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那个光，现在能够完全的把它发挥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话不止保罗说得出来，以弗所的教会能听得进去。所以你看见以弗所这监狱书信的四封书信，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基督徒到了成熟的阶段，你看见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就产生极大极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有好的头脑，不是因为你立定志向，我好好的读主的话，现在主的话你就能明白的，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几乎用了27年的时间，圣灵在保罗身上工作，在人来看浪费了，这么有用的一个保罗，这么有用的一双手，应该是10双，应该20双就能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但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人来看，保罗被监禁了；在人来看，保罗失去自由了。如果他自由的时候，你看能赢得更多的人归向，有更多的教会被建立。他在监狱里能做什么呢？但是感谢主，就在监狱里面，他眼睛开启了，主给他的话同样的亮光，但是现在呢，有更多的话能够发表，主所给他看见的光。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不光是保罗看见了，所有读以弗所书的人，所有读哥罗西书的人，我们今天在20世纪、21世纪的教会，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真的祷告说求主赐给智慧和启示的灵，结果我们也真知道他，我们也真明白这些书， 我们也很自然的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就是要给弟兄姊妹看一个很重要，我们自己必须预备好。保罗现在才预备好，经过27年，现在保罗才有话，话才丰富到一个地步，现在他可以把那个光能够把它完全的发表出来。那么讲到保罗的失去自由，大家都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的，如果大家读这个各类的，读这个使徒行传，他的工作的高峰呢，可以说是在以弗所。当然他启示的高峰也几乎在以弗所，你想想他能够写罗马书，能够写加拉太书，那是在关于救恩，关于整个的神的旨意应该都在这里的。保罗没有想到他可以再上一层楼，他说凡是神的旨意，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意思就是所有神的旨意都在这里了。他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以弗所书，后面还有哥罗西书，后面还有腓立比书，后面还有腓立门书。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哥罗马书，这个加拉太书其实已经够大够高了，他能够更高的。所以弟兄姊妹，那5年又是5年的雕刻，又是5年的功课。感谢主，现在从那个监狱里面，神把那个话给了保罗，天向他开启，他一定学了一些功课。那不知不觉，他把那些所学的功课就写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也能知道，保罗也是人，他也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他也经过了一番的奋斗。你可以想象到，他忽然间坐监牢的时候，他忽然间失去自由，他忽然间用处变小了。他是一个为了福音活着的人，他一天不传福音，他就会生病。你想想看，在监牢里面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想想到的，保罗忽然间被监禁了，那个中间一定经过了起伏，一定经过了翻腾的情形。你读以弗所书的，你不知不觉的你能看见他里面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本书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保罗大概在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以弗所书，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大了。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稍微多说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保罗他的计划是什么。保罗是个有计划的人，他不是没有计划的人。比方说当你读到罗马书，尤其他写信给罗马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书，你知道在以弗所他的工作到了高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意思要到回耶路撒冷，他想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要到罗马去。那么不光到罗马，他其实最远他要到西班牙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了西班牙，你希腊文就不能用了，所以你一定要停在罗马，然后要么找翻译的人，要么你要学西班牙的话，然后你才能到那里去赢得整个西班牙的世界归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保罗的蓝图呢，是等到他这个写信写给罗马的时候，你知道罗马教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呢，甚至于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么以利里谷什么地方？以利里谷不要忘记，不是希腊哦。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是希腊，帖撒罗尼迦是希腊，还有呢像比利亚是希腊。但是呢，在希腊那个附近呢，特别往海边走，有化外的地方。那么那些地方，尤其是在比较在整个这个在整个腓立比也好，帖撒罗尼迦往西走那一片，有一片大的山地，那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这个阿尔巴尼亚，如果大家今天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山地，就靠近海边才是一点的平原。那么那些住在山地的人，个个都是非常都是很会打仗的，而且都是非常凶猛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化外人，所以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化外人之地。但是很稀奇啊，保罗不光是把福音送到文化的地方，像腓立比了，像比利亚，那这些你知道，像雅典，像哥林多，这都是最文明的地方。 但是保罗呢也把福音送到哪里，送到以利里谷去。以利里谷我再说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不是罗马皇帝他们有御营的军队吗？他们派了那些御营军，那些禁卫军，那些禁卫军呢他们就派兵丁轮流来看守保罗。那么不要忘记，那些卫禁卫卫禁卫队或者是御营军队里面所有的阿兵哥，80%以上都是从阿尔巴尼亚来，都从这以利里谷来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保罗他不光是传兵传到文明的地方，希腊话懂的地方，他也能传到话外的地方，就是圣经所说的以利里谷。然后到时候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在哥林多在这一带根本没有个地方可以再传福音了，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到那个时候以弗所，然后到了希腊，他可以说所有的福音他通通传遍了，非常稀奇啊。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阿尔巴尼亚去，你会发现有一个城，就是靠近那个城，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罗马大道的开始，就是那里起点，可以说是在这个阿尔巴尼亚的起点。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保罗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整个的聚会就已经200人到300人的聚会。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工作是谁的工作呢？当然是保罗。保罗只要有孔有洞，他一定是钻进去。但是现在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从前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亚历山大。当亚历山大征服了他的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哭了。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弟兄们，保罗也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他要到西班牙去。他不光要到西班牙去，而且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要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走罗马呢？因为根据主的话，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去。那不止这样，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希望你们欢欢喜喜的和我送行。那最后呢，我可以就是说，然后最后呢，最后甚至于可以把福音送到西班牙去。所以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蓝图，给我们看见说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到了以弗所，到了哥林多，可以说他福音传的尽头。现在呢，他要把福音送到更远的地方去，那就是罗马。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有一天要到罗马去。他去罗马不是去观光的，他去罗马是要把福音送到哪里？因为到了罗马，就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因为不要忘记，到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他是到了这个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但是如果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的话，他一定要把罗马拿下来。所以当然他希望欢欢喜喜到罗马去。他当然祷告了，如果仔细读罗马书，很明显他在那祷告，他求主给他亨通的道路。那最后你看见神听他的祷告，神也不听他的祷告。保罗最后的确到了罗马，但是保罗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保罗是带着锁链去的。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讲神听他的祷告，果然到了罗马，但另一方面呢，神不听他的祷告，他是带着锁链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要在皇帝面前做见证，如果他要把福音送到罗马的心脏地带，保罗需要一个自由的身体，保罗需要一个自由身，保罗不只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需要一个自由的身体。但是忽然间一夜之间，对于保罗来讲，他好像没有准备好，他就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他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得到，保罗当他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的。这一双手有用，是因为背后代表20年胜利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如果你在主的手里有用，因为主在你身上已经做了二十年，有了二十年才成就这一双手，有了二十年主今天才能这样用你。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在这个时候如果失去这一双手，不要忘记保罗是为了主而活着，这一双手不是为了保罗自己而活，是为了主而活，为了整个国度的开展而活着。他为自己毫无所求，他为基督求一切。当你为基督要得的全世界的时候，今天一个犯人到罗马去，你能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一定非常非常的纳闷。你读腓立比书就清楚了，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见不止腓立比人不明白为什么保罗坐在监牢里面，连保罗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坐在监牢里面。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就露出来了，他的现在结果在御营权中啊，全军就是御营权，就是看守他兵丁那个全这个内班的人中间呢，现在知道说保罗这个监禁乃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眼睛慢慢开启了，他从前觉得当我自由的时候我就能够赢得人来归向主，当有锁链在我身上，这个锁链就变成拦阻，叫我们不能把福音送给别人。他慢慢慢慢他体会过来了，因为那个御营全军呢，他们大概是一天四班或者三班，如果三班就是八小时一班，如果四班就六小时一班，那个兵丁轮流的来看守保罗。那么保罗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一面是锁着他，另一面锁链锁着另外一个兵丁，所以你明白吗？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兵丁一天到晚就守住保罗，就看住保罗，所以保罗失去自由就这样。那弟兄姊妹，起头的人也许他非常的辛苦，也许他非常的挣扎，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不明白为什么就是领导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他发现锁链的果效。保罗这个人他不传兵是不可能办不到，所以他看见一个人他就要传兵，但现在看见有一个人就在锁链的另外一头，所以呢他就和他传兵。他慢慢发现那个锁链有重，那个锁链的用处在哪里呢？就这个人在六小时之内他跑也跑不掉，就这个时候你非听他讲道不可。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非得救不可。我们的口不是金口，讲了半天没有人得救，但是保罗是金口，你看见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就怎么商量说，我们到底将来做什么样的行业能够侍奉神圣最好。有一个弟兄说笑话，他说我们就要开个理发店，那么给别人理发理一半就给他传兵，他跑也跑不掉啊。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需要啊，保罗你看见吗？他根本不是求来，他根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带上锁链的。结果弟兄姊妹，他就发现说在这六小时之内，你看见圣灵要做工，结果一个一个御营的军队阿兵哥他们就可以，而之前都是从亚利利利古来的，都是阿尔巴尼亚地方来的。那不光这样，当了这样和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以腓立比书最后说是凯撒一家的人问你们安，凯撒一家就是皇家里面的人，凯撒一家什么就是皇家里面的卫队，那些兵丁看守他的兵丁已经很多是基督徒了，很多蒙恩得救了，说问你们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的时候，你慢慢会注意到，你慢慢会注意到什么呢？你慢慢会注意到啊，这个保罗也是人，保罗也像你也像我一样，当他受打击的时候，当他忽然间戴上锁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他里面不明白的情，但慢慢慢保罗明白过来了，而且御营全军的人也明白过来了，然后在心脏地带中间的心脏就是皇家凯撒家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居然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做一件事情是他自由的时候做不到的，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但是不光这样，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保罗所感觉的。那弟兄姊妹，在保罗，在你知道保罗像我们一样，忽然间他失去自由，忽然间他被监禁，他一定有一段翻江倒海的过程。
那我们不知道那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那个结果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以弗所书，不光是以弗所书，弟兄姊妹，以弗所是如此，然后哥罗西书也是如此，然后呢，腓立比书也是如此，腓立门书也是如此。这四本书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乃是保罗被放在监牢里面以后，他所经历，他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你比较这四卷的书，你和第二组的书信，就是保罗前五年所写的一对比，你才发现说，在现在保罗写以弗所的保罗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换一句话说，在监牢里面，在监狱里面，圣灵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个工作像什么呢？那个工作就好像啊，毛毛虫一样。这个毛毛虫要变成蝴蝶以前，就是你还记得吗？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这个就做茧，就做一种茧，做成一种茧呢，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完全绑在里面。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呢，就好像啊，毛毛虫要变成蝴蝶以前呢，好像啊，神就把它监禁在一起，就好像那个什么茧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特别当这个生命在这个茧里面的，就好像在监狱里面，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经过这些，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就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神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保罗从前不明白的。保罗这个人呢，是典型的犹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的特点在哪里？犹太人的特点，他是拉比。犹太人的特点就是神把属地的祝福都给了犹太人。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对雅各说：“你这虫，雅各。”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雅各像虫一样。为什么？虫不是指不光指他丑陋来说的，虫乃是指着他的范围，爬来爬去都是两度的空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把属地所有的祝福都给了雅各，但是你知道神在雅各身上要做一个工作的，因为雅各他从小就开始抓，他所抓的都是地上所有的祝福，就是两度空间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在这个地的上面还有个东西叫做天，他不知道。所以当他做梦的时候看见天梯的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条路是垂直的，他觉得所有的路都是水平的。但是你看见他当他漂流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做梦，他看见天梯，那弟兄姊妹，有一条路是垂直往上，他从来不知道是在空间里面有个第三个空间，当那个第三个空间指向天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是所有的虫不会明白的。比方说现在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如果今天蚂蚁它会喜欢吃肉，对不对？但如果你把肉啊用火圈把它围起来，那么这个蚂蚁就怎么样它都不会，都吃不到肉。但有一天它忽然看见那个肉不见了，因为人呢，这个小朋友他是三度空间的人，他就把那个肉就拿走了。那么对于蚂蚁来讲，他蚂蚁只有两度空间的头脑啊，他在想这个肉本来在那里，忽然又不见了，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只有两度空间，所以呢，在爬来爬去就是两度，他就是活在这个两度空间里面，他的观念都是两度空间的问题，所以忽然间那个肉不见了，他以为是神迹发生了。怎么来了就走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你就明白说，我们这个保罗就是典型的犹太人，就像雅各一样。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也好，当你读到这个哥罗西书也好，你看福音是为了全世界，福音所到的地方，到了罗马就到了全世界。那罗马保罗有个观念，因为他你知道他犹太人的时候，他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呢？弥赛亚国，弥赛亚国是全球性的国度。所以如果以色列在全世界做头，那这就是国度来临。所以保罗在那个环境底下，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就像那个雅各一样，就像虫一样，他所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个整个的地，他最多就是整个的世界如此而已。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个生命里面的生命，不要忘记里面的生命是什么生命。里面的生命是有一天要冲过那个茧，然后从茧里面冲过以后，那不再是毛毛虫，乃是一只蝴蝶。当一只蝴蝶真的能翱翔在空中的时候，它现在不只知道说有第三个空间，有一个东西叫做天，而现在它能够在翱翔在空中，能够享受所有蓝天所带给他的自由，蓝天所带给他所有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以弗所书，当你读哥罗西书，当你读到这个腓立比书，当你读到腓立门书，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保罗当他写这四卷书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他是在天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止第一章讲的属天的福，天上的福气。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天上地上的各家。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他升上高天。第五章呢，给我们看见，要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到了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和空中掌权恶魔在那征战。我们的福气在天上，我们的征战也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是明明在罗马监狱吗？但是不，你看见说现在呢，他好像蝴蝶一样，他不再在这个茧，虽然他不再在，结果他就冲破了那个茧。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他的人像蝴蝶一样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就很像一个东西在茧里面一样。这个时候呢，你越看你的伤口，越看你的经历，你越对着你的伤口在那流泪，越在那里可怜你的自己。弟兄姊妹，你越看这个人越往下沉，所有的沮丧，所有的忧郁，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往里面看，一直往里面看。那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见我们这个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我们就不能够自拔了。你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越祷告你越可怜你自己，越祷告你的难处越在你上面。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保罗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很明显给我们看他经历一个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呢？他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就是第一章后面所说的，他是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后你再读下去，那个能力原来是两方面的能力，一面是复活的能力，一面是升天的能力。复活叫他不再死，从死里活过来，但是升天的能力是叫他把他从自己里面，从地里面，从茧里面拯救我们，让保罗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请记得，保罗人虽然在监狱，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人是在天上，他有一个经历叫做升天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经历从哪里来的，这个经历是因为保罗里面有一个能力叫做升天的能力。这个升天的能力就叫他虽然人在监狱，但他却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有的艰难通通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能够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先给我们看见天上属灵的福气，然后从永远一直讲到永远。弟兄姊妹，罗马讲救恩，以弗所书也讲救恩。罗马从人开始讲，人的光景开始讲起，以弗所书从神开始讲起。罗马书是从地上开始讲起，以弗所书从天上开始讲起。所以现在保罗有一个看见，是站在神的那个地位，因为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整卷书你看见是从那个角度，是从那个角度来是从那个角度来看，来看这个从那个角度来看见，来看见这个东西。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 就是史伯克弟兄有一次到了梅尔弟兄家里做客，他看见这个他看见他的书房里面有一个标语，就是有一个像格言一样的挂在墙壁上，英文叫 look down， look down 就是往下看。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弟兄他做客他不明白，所以他就问主人，他为什么叫 look down 呢？所以梅尔就告诉他说，这个完全看你站在什么角度。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啊，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我们根本看不见。但如果我们这个人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在坐在天上的话呢，那么结果什么？我们一定是往下看。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难处是千斤重担的难处，因为我们这个人就在难处的里面。但什么时候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见我们已经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了。不光这样，你知道这个地球不知道有多大的吸引力，它怎么样总是要把我们拽上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有忧郁症，心里许多人躁郁症，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要吃药，为什么许多人要看医生，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像保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而里面有的能力乃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给我们看见，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软弱，他也曾经看自己，他也曾经往里面看，他也曾经有忧郁躁郁，但是感谢主，主释放了他。主怎么释放了他？不光是复活的能力，乃是升天的能力。所以这个他在圣徒中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许多弟兄姊妹到今天只知道什么叫复活的能力，他不知道什么叫升天的能力。所以一天到晚，弟兄姊妹，是钱用我们，不是我们用钱。钱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现在问题就是，当你看钱的时候，你在地上看呢，还是在天上看？你在天上看，你就看你钱是比所有东西都更便宜。弟兄姊妹，许多人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这个人被自己捆绑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你说在监狱里面，保罗更上一层楼。保罗本来像我们一样，就像标准的犹太人一样，所有的祝福都是地上，我们都是往地上看，往自己看。但是感谢主，当保罗写这四封书信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切都在天上。比方说讲到哥罗西书，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乃是这个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在哪里？神在天上。所以这个生命是天上的生命。而且到这个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那从天上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所以就是天上的奖赏，天上的意象，属天的生命，天上这个属天的产业，这里给我们看一切都是属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不一样的地方，和罗马书不一样的地方。罗马书是从人讲起，但是以弗所呢，从神讲起。罗马书从天地讲起，你给我们看见说以弗所呢是从天讲。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教会是在天上，但它同时在地上。所以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是地上的事。今天在地上有受割礼，有不受割礼，这是地上的事。所以教会一面在地上，一面也在天上，它在地又在天。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地天上人间两个天堂，地上是天堂，天上也是天堂，因为我们的主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第三组的书信，保罗明明在监牢里面，但是不过你弄错了，他在天上。所以给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生命，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给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护照。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理想， 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叫什么？叫升天的能力。如果你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这个生命要把我们从我们的洞里面，把我们从我们的壳子里面，把我们从那个茧里面能够冲出来，那我们就能像蝴蝶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保罗就能把他所经历的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你读到保罗以弗所书的时候，很明显的背后给我们看见他自己的故事。他本来一定是被关在自己的那个作茧自缚，被关在自己的壳子里面，结果是升天的能力释放了他，是叫他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达比弟兄呢和另外一个弟兄，达比弟兄很讲真理，旁边有很多弟兄跟随他的都是讲真理。那结果有另外一个弟兄叫做 Robert Chapman， 是七国门弟兄。这位弟兄呢实在是满了爱，他死的时候有3000人送葬，他的坟墓上面就是神就是爱，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充满爱的人。这个弟兄实在是典型的弟兄会中间最满了被爱充满一个人。那么有一次啊，这些因为他的看法跟达比不一样，达比相信这个全教会灾前要被提的。那么这个我们的弟兄就敲七波门的相信就得胜者被提，所以在真理上当然不一样了。因为不一样的，所以跟随达比的人就讲了一些话，是好像批评我们弟兄的话。结果当这些弟兄们批评七波门的时候，那么我们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再讲了，我已经烦了。”我们都在那讲说，讲口里面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你不要忘记我们弟兄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我们的生活。今天是不是那个升天的生命能够就生命的生命像什么？像什么呢？像这个太空船呢要送到太空一样。你看那个能力有多大，那个能力呢是能够脱离地心的吸引力。今天世界对我们吸引太大，今天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吸引太大。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像保罗一样受伤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完了，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壳子里面，里面那个升天的生命，那个属天的生命就带着保罗就冲破了这一切。结果你看见他就在云上，结果他就果然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四卷书的话，你看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启示，以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生命，然后呢利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腓立门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现在保罗的范围所写的范围比从前更大了。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看最多给我们的感觉是全球的感觉，是世界的感觉。如果能把推送的全世界，就好像将来的弥赛亚国一样，你看见是谁来做头？以色列人做头，指着属地的国来说，保罗多多少少有那个影响，多多少有那个观念。所以他如果有一天，如果世界，如果这个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最大的目标了。所以当他写哥林多前后书，写罗马书，写这一些书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感觉，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世界的感觉。但是就是你从来不知道世界是那么小的，一直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结果给我们看看保罗所写的乃是宇宙性的，他给我们看乃是整个的宇宙，给我们教会那些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脚在地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这里不光讲天上，这里也讲了地上。所以你看你这里的范围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广，几乎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他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弗所书的话，他一面从天上讲起，所以刚才我讲过每一章都讲到天上，
那讲到天上，既然讲到宇宙，宇宙不光讲中外，不光讲天上，不光讲地上，也讲古今，所以宇宙不光是古今，也是中外。就做空间来讲，是天上地上，那么就做时间来讲，是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第一章给我们看神在过去的永远有一个旨意，所以呢，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把我们带到永远去，还没有出生，你看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不光拣选我们，也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拣选和预定都是在过去的永远。那么现在呢，他就在这工作了。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现在在时间里面神就开始工作。那工作到什么时候呢？工作到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一。那么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呢，到了最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的教会在教会中，必在基督耶稣里得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从过去的永远讲到将来的永远。这是什么？这是以弗所书。你在罗马书你读不动那个期盼。罗马书不错，从人的光景讲起，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才讲到万物在那叹息，才讲到一点天上的事。但是以弗所书是给我们看见，不光是古今，从永远到永远，讲的中外是从天上讲到地上，而且从神讲起。所以弟兄姊妹，宇宙里面无非是神与人，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是讲人讲的最少的，讲个人讲的最少的，这是以弗所书特点。那因为以弗所书讲了天上人间，讲了天上和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封信一定是公开信才可以，不能太局限于有地方的色彩。然后呢，他从丰满讲起，讲到宇宙人的时候，那个器皿是宇宙性的器皿，所以我们每个人太小了。所以从第一个世纪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开始，从也许是约翰，也许是安德烈开始算，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有人告诉我们到现在最少有9万万人得救。在这么多人里面，你看都是基督身上的躯体，这个器皿是宇宙的器皿。我们的主是充满万有的，但是充满万有的它有个丰满，你看见吗？宇宙是它充满万有的器皿，但是不够的，那要满出那个丰满要满出来的。那弟兄姊妹，你看教会什么？教会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以弗所的格局、哥罗西的格局和罗马书跟加拉太的格局不一样。罗马、加拉太乃是全球世界性的，那里的人最多是世界，那里最多给你看见是但以理书的那个巨人像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保罗所看见的不是，保罗所看见的乃是宇宙人。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被主扩大，如果我们不让复活的生命和生命的生命在里面扩大我们，你要知道吗？复活的生命叫我们死的活过来，但是真正扩充我们的是什么？升天的生命。升天的生命就是要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有天上有人间，有天上有地上，有永远有现在。现在我们神手中的工作，但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在过去的永远，最后他要成就在将来的永远，那就是新天和新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你看见那个格局，你看见那个期盼，完全不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保罗回头去看，因着他能够得着这样一个意象，因着他能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荣耀的光景，他的苦难又算得什么呢？如果不是因着这个缘故，如果不是因着经过监狱监牢，然后圣灵在里面工作，你看见因为那个生命是个蝴蝶的生命，蝴蝶的生命就是升天的生命，如果不是蝴蝶的生命就远远被埋在里面。但是感谢主，这个生命不光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也是叫我们从天上被地上被带到天上，所以自然就扩充我们，自然的 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宇宙性的，所以你看见这本书所涉及的范畴绝对是包罗万有的。所以你看和罗马书不一样，他的思想里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上达于天，下达于地，还有想到过往，还有想现在将来种种。你看见没有书很少像这么广的，光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有和一切这个词在原文里面一共有50几次，讲的一切，讲的所有，讲的万有，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些万有是什么，万有讲的丰满，那么这个和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你说的。所以我们讲的这里头一定要让弟兄姊妹记得，你有这个背景你才能够明白以弗所书。我们看见说保罗的确有了大的改变，因为他有了看见，现在他得着属天的启示。那不光这样，你看见吗？圣他现在他本来埋在他自己里面，结果是用升天的生命叫他能够称出去。所以感谢主，我想这个就是一些重要的背景。我想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一堂呢还要继续。那么现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是5:05，因为我们多用了5分钟，5:05让大家有充分的休息。我们现在就简单的祷告。